美国篮球巨星被俄罗斯逮捕，美国务院呼吁在俄公民立即离开。军队入城不等于占领。乌克兰南部赫尔松现惊人一幕。日本前国防副大臣说，俄罗斯用武力杀人，后面有中共支持，与中共友好保安全。台立委说与虎谋皮。维权律师余文生出狱后与外界失联，红遭监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6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严厉制裁。局势紧张之际，俄罗斯方面5号透露，美国女子职篮球星格瑞纳2月在俄罗斯机场被捕。俄罗斯海关总署在5号的一份声明中称，有一名曾经两度拿到奥运金牌的美国女子职篮球员2月在俄罗斯被拘捕，但没有公布身份，亦没有讲明确切拘捕日期。声明表示，这名球员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后，缉毒犬在他的随身行李中闻到异味，检查后发现他持有含大麻的电子烟弹。根据俄罗斯法律，可以判处5到10年徒刑。俄国官媒塔斯社引用消息人士指出，这名球星是凤凰城水星中锋格瑞纳，他7次入选全明星赛，并助美国队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和2021年的东京奥运拿下金牌。格瑞纳的经纪人和凤凰城水星队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但美国女子职篮发布新闻称，格瑞纳得到了女子职篮的全力支持，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她迅速安全地返回美国。消息传出当日，美国国务院重新发布了旅行建议，呼吁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俄罗斯，而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应该立即离开俄罗斯，并称俄罗斯官员可能骚扰美国公民。据英国卫报报道，在此之前还有2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1名美国教师在俄罗斯被捕。美国官员指责莫斯科正利用拘留作为潜在交换囚犯的筹码。俄罗斯军队3号开入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赫尔松，5号传出大量当地民众上街抗议。推特上流出的影片显示，在一个广场上，大量民众手持乌克兰国旗，呼叫着口号，周围仲不断有人向广场聚集。上传影片的网友佩文说，俄罗斯军队在这座城市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座城市已被占领。经济学人乌克兰特派员恩索尔亦在推特上分享了这段影片，并表示要知道赫尔松在乌克兰南部俄语区，对占领的俄军而言应该是相对友善的。另据英国卫报报道，参加抗议的民众有数千人。当地媒体说，当抗议者走上街头那阵，一些武装人员向空中开枪而驱散人群。卫报表示，赫尔松作为黑海港口，成为第一个落入俄罗斯军队实际控制的乌克兰主要目标。不过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当地时间3号向媒体指出，赫尔松的战斗仍在持续，要说完全沦陷言之过早，但亦承认形势瞬间万变，俄军的想法或者是向尼古拉耶夫进军，以便能够在敖德萨东北部立足。事实上他们要的是前进敖德萨，不只是从海路，亦都打算从陆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号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会面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如果莫斯科意图推翻乌克兰政府扶植傀儡政权，4500万乌克兰人无论如何都会抵抗。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将在7号举行第3轮会谈。乌克兰谈判代表戴维阿拉哈米亚在面书上发帖称，关于结束敌对行动的讨论将恢复，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增加了各界对中共武力犯台的担忧。日本前国防副大臣中山泰寿近日接受希望之星采访时表示，日本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一切的同时，与民主阵营一起尽可能遏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中山泰寿直言，就台湾海峡而言，而家中共已被睇作是俄罗斯，台湾被认为是乌克兰。有讲法称，中共可能会选择在拜登执政期间加速行动吞并台湾，我们都在密切关注着。他批评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俄国始终没有明确表态。他说，人们已经看到俄罗斯在用武力杀人，乌克兰人不希望再回到旧苏联时代而失去自由，他们在拼命抵抗，大家都知道后面有中共支持。中山泰寿认为，这一次俄国的入侵行为对日本来说已经不是隔岸观火的事了，事态随时可能急转，一边是东欧，一边是东北亚到西南亚整个地区，就有可能改变现状，这一区域的秩序就会被破坏，一旦中共夺取台湾，就有可能影响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中共的 JL2、JL3 导弹十分具有危险性，例如从南海发射的 SLBM 就可以打到白宫，中共的导弹可以覆盖美国、澳洲、东协亦包括欧洲，因此这些民主国家必须联手合作，共同压制这种极具危险的状况出现。中山泰寿表示，为确保日本的领空、领海、领域的安全，防卫省自卫队海上保安厅365日24小时随时都是监视着动向，无论是哪个国家在这一区域出现乌克兰这样的局面，日本会根据日美条约及相关法律毫不犹豫地应对。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入侵，让很多台湾民众担心自己的处境会好像乌克兰民众一样，毕竟台湾身边亦有一个一直对他虎视眈眈的恶邻中共。有人提出要同中共友好，不能够得罪中共。对此，中华民国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中共是国际上有名的毁坏承诺的人，同西藏、同新疆、同香港所有的协议，话撕毁就撕毁，甚至于连这一次的乌克兰，公认是全世界同中共最友好的。中共辽宁号航母的那个平台载台就是乌克兰卖给他的，中共发展着他的所谓大驱逐舰的引擎，亦是乌克兰协助他的，中共的战斗机的引擎亦是乌克兰帮他的，甚至于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还签署了叫做中乌友好协议，协议里面的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都是确保协助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结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联合国只要发谴责的决议文，中共连投票都不敢投，所以去同中共谈友好、同中共谈和议、签条约，其实是与虎谋皮，一点用都没有。真正国家的安全是建构在自己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建构自己对国际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当年以色列保护自己只是希望欧美提供给他武器，保护自己的家园是自己的责任，不是仰赖人家帮你出兵。如果毫无抵抗意志、毫无对抗侵略的决心，人家派再多的兵给你亦是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从乌克兰的教训，我们看到中共的条约、合约、承诺是不可信的，去倡议同中共友好就能够保台湾平安，那简直是出卖国家安全，在颈上箍上圈，这个是一个愚蠢的主张。我们已经有血淋淋的例子可以提供见证，台湾聪明的人占多数，那这些少数倡议的人呢，是将台湾人当笨蛋。我觉得自己笨，不要以为大家都跟着笨。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坐监的维权律师余文生出狱后，与外界失去联系，外界担心他受到当局监控。余文生3月1号离开南京监狱，同日妻子许艳发推文说，丈夫已经回到自己身边，两人在酒店住了一晚，3月2号回家。之后两个人就音讯全无，同他们相熟的法律界人士亦联系不到他们。 曾经为余文生辩护的论其女律师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呢两三日好多人联系都冇任何消息，翻到屋企。许艳应该公开讲一声，我哋就系唔方便发声。我同余律师喺一齐，冇其他问题，佢应该有一个讲法，但系冇任何消息。我认为佢哋呢一个现象非常唔正常，因为而家北京就嚟要开两会，可能被限制唔能够发声，系唔系当局将佢控制咗？同许艳相熟嘅律师王宇表示，佢发俾许艳嘅信息显示已读过啦，但就系冇任何回复。不合逻辑。余文生2018年初发表修改宪法公民建议书后被捕。2020年6月，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通知家属，余文生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被判四年。许艳较早时接受本台采访时曾经表示，担心余文生是否能够如期获释。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